他在第一讲啊，科学与信仰里面啊，我们已经跟他见过面了。那么另一位呢，是我们的郑修斌弟兄。修斌呢，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为主做过很多的工作。目前呢，他在大学图书馆里做书刊的采购。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是一份有趣又多学习的工作，特别是在人文和学术书刊信息方面。那好，我们呢，闲话少说，就开始今天的话题啊。期间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那么也可以在对话框里面给我们提出来。我现在 share 吗？
没问题。
好。很多朋友可能都听说过啊，这个基督徒要认罪要悔改，每一个人都有罪，而且是与生俱来的原罪。说实话呢，我觉得我也是很长时间不能接受。我能理解我们每个人都不完美，但是我一直也在努力做个好人呢，这难道还不够吗？
这个我也完全能够理解你的感受，登刚哈。不过呢，在我们下结论之前，还是先来了解一下啊，基督教里的这个罪到底是什么？其实现代西方的普世认知里啊，也否认原罪这个概念。比方说，这个美国公立的中小学，那课堂上绝对是不讲人有罪这个课题的。不过呢，从中华历史和传统来看呢，中国人也并不是很有坚定的信心，都认为自己是无罪的。比方说啊，我妈妈是个广东人，她以前曾经告诉我，她说广东人有很多这个迷信的东西，她也比如吧，到了这个快过年的时候要用年糕祭灶，为什么祭灶呢？因为这个灶王爷啊是住在这个每个人家的厨房里的。那么这个妇女在一块儿做饭的时候呢，经常这个三长里短的讲这个邻居啊，讲自己家里的人呐，互相抱怨啊，所以这个灶王整天都听着。那么每年到过年的时候，这个灶王要上天到玉皇大帝那儿去汇报这个下边每家人的这些臭事儿，所以他就用年糕啊，很甜，这个灶王爷就去吃，吃完了就把牙粘住了，嘴张不开了。就用这种办法呢，把自己的罪给模模糊糊的就给掩盖了，这是一个笑话了，当然哈。那么很久以前呢，其实你看人类的历史，那么人类有个共有的祭祀文化，那都和罪是有关的。如果所有的人都没有罪，那为什么要祭祀呢？
的确啊，这祭祀我还是有一定了解的。人类最原始的时候呢，是有两种信仰，一种是信仰天地。另一种呢是信仰祖先，那祭祀活动的主要目的之一呢，就是为了消罪生福。
对呀，邓刚你说的很有意思，就是消罪生福。真的，我再想想，真的没有罪的话，有什么可以消呢？不知怎样，中国人也
就
常
是。
常将罪跟恶放在一起，而且恶是一种的外在的一个表现。但是我在想，就是说基督教所讲到罪的时候，就是说它是讲的是一个内在的特质，也是讲到罪的来历。讲到来历这个课题上面，就是讲到圣经的第一本书《创世释义》了。
哎，你等一下啊！你刚才说到一个词儿，叫内在的特质，能不能再解释一下什么是内在特质？
我可以在这儿解释一下。我想，
嗯。
我们中国人一般都认为罪啊是杀人放火之类的恶行，但是你要看圣经里啊，它其实是指人在堕落之后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们永远不能达到神所定的那个标准。这个罪是指人违背了造物主的命令，和神背道而驰。那么创世纪2章17节就记载了上帝给人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其实我们如果对圣经有一点知识的话，就都知道亚当和夏娃。啊，吃了这个果子，直接违背了这个命令，于是就犯了罪了。
就是说，这个内在特质不是说我们表面上犯了什么罪，而是内心里不听神的话。但
是的。
是我有一个问题啊， 这神，人是神创造出来的，对吧？那怎么会创造出来的人会有罪呢？他和创造之间是个什么样的关系？
以我的理解啊，咱们先假设人不是上帝造的，那其实就谈不上人有罪，真的是这样。好像一个孩子，很淘气，他自己无拘无束的快乐，把砸杯子、砸碗，结果爸爸生气了。那如果这个孩子没有这个爸爸，那他实际上他干什么都不能算淘气，因为淘不淘气啊，不是孩子自己定的，是爸爸定的。人从来不会说自己有罪，那么直到他认识到了上帝和上帝定下的这个标准以后，
来来来，
那么圣经第一部书《创世纪》呢，写完了神造天地和亚当夏娃之后，就给了那一道命令，就是不能吃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那么接下来人类的悲剧就开始了，因为这个蛇引诱夏娃吃禁果，蛇向亚当和夏娃撒谎，说他们吃了以后不一定死，又说你吃了这果子啊，眼睛就明亮了，像神一样。有趣的是呢，这个夏娃咬了一口果子递给亚当，亚当问也没问，拿过来就吃了。那么亚当夏娃希望和神一样知善恶，这实际上是所谓犯罪的原动力。知善恶，那么骨子里呢，就是自己定义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而不是由上帝来定义。所以罪在伊甸园里发生，是从亚当夏娃开始的。
我注意到一点啊，就是亚当和夏娃他都是自主的行为。如果神创造我们，就指挥我们一言一行都按照他的意思来的话，那我们就成了机器人了。
没
但
错。
可惜的就是说，他这个自主行为里面犯了错误。那我们再回到圣经啊，圣经里这个"罪"这个字儿第一次是在哪儿出现的？
哦，可以回答。这个是在创世纪第4章7节的地方，那里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怜慕你，你却要制服他。”就是这一段经文里面。
这段经文在说什么？
这个故事我也知道啊，那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桩谋杀案，就是亚当的头生儿子该隐，把他亲弟弟叫亚伯用石头给砸死了。那么在砸死他弟弟之后呢，神就来质问亚当。这个经文就是记载了神质问这个杀人犯该隐的话。
就是说，神创造出了亚当，但是这马上下一代人里边就出了杀人犯了，这个罪过可就大了。
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也是真的是涉及到就是把自己的亲弟弟杀死的。但是圣经里讲到"罪"这个字的时候，讲到这个该隐亚伯的事的时候，不单单是指就是说该隐谋杀弟弟的这件事情，而是更加的讲到就是说，就好像一支箭射出去的时候没有射中靶心这个意思。这个就是才是罪的定义，就是射箭偏离了靶心。
嗯，没错，大家还要注意啊，我们这个射箭偏离靶心，不是指一次或者偶尔射不中，而是一种永远的射不中。我们都知道啊，一个射箭运动员想要拿奥运会射箭金牌，就要不停的练。但是人如果想达到神对我们的要求啊，却是怎么努力都不行。啊，我们观察人类的历史，其实就会得出这个结论。那从古到今，人的罪并不是越来越少啊，人也不是越来越好。
这很有意思啊！我觉得我们的人啊，和人之间都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好，有的人不好，而且每一代人的特点也不同。那这个罪怎么就会代代相传了呢？
哦，这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你问的，就是一个关于罪的传承的一个一件
是。
事。我想圣经诗篇51篇第5节里面有这样讲，他就我把它读出来。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所以这里很显然的就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罪是埋在人的一个很深沉的里面直到一个人能够去犯罪，真的去犯罪。所以在圣经罗马书第5章12节有这样话说，就是说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 于是十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在节节经文里面讲到的说，先讲就是说，罪是从一个人开始的，那就是亚当，然后就从他这样传递下来了，以至于每个人都能够犯罪，并且真的犯了罪，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来的。
这个的确啊，我们现代人身上有很多缺点，古代人身上都有。你比如说这个关公走麦城，对吧？大家都知道，就是因为他骄傲造成的。但是骄傲这个毛病几乎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这个是一直改也改不掉。所以我现在终于明白这个内在特质的含义啊，它一共有两层意思。一个呢是说罪是人不听上帝的话造成的，是自己的贪婪和骄傲想要定善恶。另外一个特质呢，就是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说罪它是像一种有感染力的病毒，嵌在 DNA 里面，一代一代相传。那好，我们先把罪放一放，我们再聊聊义吧。这个义又是什么呢？
从很多经文里我们可以看出啊，义就是正确、正直，是神的属性之一，也就是那个人射不中的靶心。刚才我们说这个矢不中的，对吧？射箭偏离靶心了，那这个义实际上就是那个靶心。好像诗篇119篇这么说的：“耶和华啊，你是公义的，你的判语也是正直的。”又好像《申命记》啊32章第4节。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伪的神，又公义又正直。所以具体说来呢，公义是一种由内而外的品质，它包括性情、良心、品格、态度、行为和言语。因此，义或不义是由上帝说了算的。
对，刚才天经念了一节经文很有意思，就是讲到就是说神是无不公平的，诚实无畏的，又正直又公义，很显然就是这给我们看到就是说义跟罪是完全对立起来的。所以诗篇51篇第4节又有这样说，就是说我向你犯罪，讲的就是我们人，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就是上帝。在你眼前行的邪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有意思的是，就是我们一想想，就是说，想想我们的中文在繁体字里面这个义是怎么样写的，就好像就是有在我头上面举了一只羊好像就说我这个人在献上一个羊，这个羊是替罪羔羊。为我自己去顶罪，所以我们在这个单单从我们这个中文字上面来看的时候，我们更发觉到"义"这个字有个更深刻、更深层的意思。
这个的确很形象啊，就我们要行公义，首先要承认错误，要把我们的错误先承
对。
认出来才行。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公义啊，它是神的品质，也是上帝希望人能有的品质。那能不能具体说说我们人应该怎么去认识这些品质呢？
可以这样说，就是说，公义人是不能够完全拥有的一个品质它是我们一个要去努力的一个目标其实圣经在用很多的地方已经讲到关于这个品质的事情，比方说我在说圣经里面的像在以赛亚书33章。就要这样说，我行事公义，说话正直，憎恶欺压的财力，白手不受贿赂，塞耳不听流血的话，闭眼不看邪恶的事。而且神不单是通过圣经也告诉我们，是神也亲自向人去说的。就像比方说，当年神通过颁布律例借着摩西的口向以色列人讲了什么叫做公义我再举一个例子，就是《申命记》第6章25节的地方摩西这样说：“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也就是我们的义了。”所以这句话当年是摩西向以色列人说的，就是 颁布神的律法的时候，但是神也借着摩西的口，其实向我们普世的人去说什么叫做义。
是，所以换句话说来，这公义是普世性的，有人的地方就有公义和平等的概念。中华的儒家呀，就将义列入了所谓五常，就是仁、义、礼、智、信。那虽然中华传统里的义啊，是没有包含对神的认知这一部分的，但是因为公义是一个普世的价值呢，所以我们中国人心里自然也有公义存在。
是，这公义啊，是个好像是个目标啊，这个是我们要去争取的。他已，但是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呢，好像已经把这公义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了。但是人因为有罪，所以没办法一直行公义。
没错啊，我又想回到圣经一次，在创世纪第十五章里面啊，神第一次提到义这个字这个那个地方是怎样说的？就是亚伯兰，亚伯兰就是之后的亚伯拉罕，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所以讲到这个义是神加在我们的身上，而且不单是当我们心里面有这个义，也同时候也通过信这个神成为一个义人。
是的，公义呢不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目标，公义是神给全人类的上好礼物之一。其实每个人心里的那份公义观念啊，都能帮助我们认清罪，认清更多的罪，让我们对罪呢敏感，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呢，能够帮助我们克服罪对自己生命的影响。那箴言12章28节这样说。在公义的道上有生命，歧路之中并无死亡。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做个小结了。我想，这个罪呀，就是射不中那个靶心；这个义呢，就是那个靶心。那我们刚才说了，这个罪就像是啊，像一个病毒植入我们的 DNA，我们每一代人都有罪性，对吧？每一个人都逃不掉。那就意味着我们是不是永远也摆脱不了这个罪的辖制了呢？我们就没什么办法了吗？
其实不是我想先可以先怎样去了解，就是说基督教的信仰里面告诉我们，其实真的告诉我们一个怎么样去脱离这个与生俱来的罪的办法。但是要脱离罪，我们先要了解罪是怎么样的存在。圣经里罪的第一次出现是在亚当夏娃禁果的时候，就是刚才天见所讲的。就是他们违背了神的命令，吃了这个禁果。但是有意思的是，他们是知道他们在做错了一件事情，而且真的是在犯罪，所以他们的立刻的反应就是要躲避神，但是怎么样躲也躲不过他了。所以呢，神终于把他们抓出来，然后就去质问他们，你想想当时候亚当怎么样去回答神？他居然竟然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果子给我。简单来说，我们一想就想就知道，他说他的意思就是说跟我没关系呀，那都是那个女人的问题。我有什么问题呢？而且这个女人讲真一句，是神你给的，不是说我要怎么样去得回来的。所以要怪的话，就怪那个女人。也简单来说，也暗示着说。神也是你的事情，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看来是神的错，也是老婆的错哈、这个推卸责任啊，是人这个罪的特质之一。夏娃和亚当吃禁果是明知故犯，所以罪的另一个特质是背道而驰，这个罪很厉害的。
的确是这样。这亚当和夏娃他们之所以推卸责任，就是因为他们已经知道这个是错的。这个推卸责任啊，其实很多啊。我在公司里其实现在也经常这么干，看来这是人类的一个老毛病了。而且你说现在啊，这个聪明的推卸责任，已经在公司里面在工作当中成为一种生存法则了，好像也不违背什么道德。但是呢，我现在看来它是违背圣经里给我们提出的原则，就是你们所说的这个背道而驰。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推卸责任变成一种不好不坏的这么一件事儿了，其实呢，它是一件是罪，是一件坏事情。当今的社会，我还可以 明显的察觉到人对善恶有很多的重新定义，比如美丑啊、婚姻呐、甚至性别，都可以被重新定义。
我对这个重新定义善恶的这种罪啊很有感触，因为这种罪呢能让我们有额外的好处，就是为自己开脱，就好像上帝设立了一个靶心，说你怎么老射不中呢？而我就过去把这靶子移一下，然后就宣布说我射中了，啊，这就是因为改变了这个上帝的当时的定义，重新定义。举个例子哈。那这个我喜欢吃野生蘑菇。那么现在是秋天啊，秋天有一种蘑菇叫做蜜菇，honey mushroom，或者叫榛菇，就是这个东北菜啊，小鸡炖蘑菇里边的那种蘑菇。啊，
好吃。
这个好吃。这个蘑菇呢，它喜欢长在这个树多的地方，那个树就公园里最多了，是吧？那么美国的一般公园啊，都有明文规定，就是不可采集。啊，不能随便把公园里的树砍了，对不对？啊，虽然他没有说不可摘蘑菇，但是你可以规定说所有的东西都不能拿走。可是我看见这个好吃的蘑菇，就会找许多借口去摘它。比方说吧，说这蘑菇啊，这种榛菇啊，实际上是一种寄生生物，它是寄生在树上的，它从树上夺取这个树的营养，这几年之内呢，它就会让这个树死掉。所以我就为自己开脱，说我摘走它是为树和公园做了好事啊，我
你
让
总
这个
是有
树可
道
以
理
接着活，而且我还会约着大家一块儿去采啊，
的。
好像我这个大家一块儿采就法不责众了，就有安全感。这就是圣经里说的这个很多罪是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也去行。
这个的确说明你这个罪性难除啊，而且呢，你不但自己犯罪，还带着大家一块儿，这个
对啊，
不得
我们
了。
也看到这个好像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也不是说什么大犯什么的大罪什么的真的一些作奸犯科的事情，但是这种
是。
自为意的重新定义，真的是很深刻的，真的是显明着说。罪跟义的是怎么样的是对立啊？有一点我想要说明的，就是在神眼里面，真的刚才听见那个例子很生动，就是说人的罪真的没有分大小啊，真的是罪跟义之间是没有一个中立的状态。
的确，义这个英文这个字叫 righteousness，就像一根垂直线，我们只要稍许偏离一点，就是不义了。啊，但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一个共性，就是我们50步笑100步。我们看别人的罪，从来都是眼明心亮，却善于为自己开脱，忽视自己的罪，把自己的罪变小点儿。但是实际上，刚才修斌讲了，这罪不分大小的。那马太福音7章4节记载，耶稣就说过这么一个很有名的话，他说：“你自己眼中有梁木，就是一个房梁啊，你的自己眼里有个房梁，你怎么能对你的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一个小木头刺在别人的眼里啊，就是你自己看不到你的房梁，却看到别人的刺，这个50步笑100步的心态啊，也是罪的特质之一。”
说到这50步笑100步，我也是深有体会的。其实呢，我一直到信耶稣、受洗、成为基督徒之后，我都没觉得我有什么大罪。我那时候我看了不少这个弟兄姐妹他们做的见证啊，都是说以前怎么不好，以前犯了什么错啊，这个很糟糕。然后信耶稣悔改之后啊，这个认识了问题之后啊，生活如何如何改观，有巨大的转变。可是我一直没有这种感觉，我觉得我以前做的都是错事儿，都是小事儿啊，这个叫什么大事儿不犯，小事儿不断，对吧？那我刚比如说我刚开始上班的时候呢，这公司里就有很多那种。文具啊，纸张什么的，我拿来我就去用了呗。结果呢，有很多时候呢，这个笔啊、纸啊，我就本儿啊，我就放在包里就拿回家了。那拿回家你再拿出来用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就忘记再把它放回包里带回公司。这样久而久之，我们家里就好多笔啊、纸啊，这就不愁了，这个也就不用再买笔了，也不用再买纸了，这个到处都是。 后来我就偶尔提起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有个弟兄，他就提醒我，他说：“你不应该这样，这是个罪，你不应该拿公司的东西，这是公家的，你应该把它拿回去。”当时我就觉得很不以为然，就这么点小事儿也要管吗？那这不成基督徒不是很累了吗？而且这个街上有很多的这种小偷，华尔街还有那么大的骗子，对吧？都没人去抓，那我这点小事儿也算是犯罪吗？
这个圣经里也有个故事哈，这路加福音里第7章，他这么说，他说耶稣有一次到一个叫西门的法利赛人家去吃饭，那么当时有一个女人，圣经里说这个她是个罪人，大概就是她是妓女一类的一种职业，这个女人拿着香膏，用她的泪水和香膏给耶稣洗脚，然后用自己的头发去擦耶稣的脚。那边上这个法利赛人这个西门就觉得这个不对啊，花那么多钱，点那个香膏很贵的，而且你这个妇人是个罪人，怎么能让一个有罪的女人接近你呢，为你洗脚呢？那么耶稣知道这个西门心里所想的，于是就问了这个西门一个问题，说有两个人欠了债，一个欠5两，那么一个欠了50两，这两个人啊都没有能力偿还这个债务，所以债主就免了这两个人的债。那么耶稣就问，这两个人哪一个会更爱那个债主一些
那肯定是欠的多的那个，
呢？
对吧？他欠的多，给他免了，他不就更感激他了吗？
他说，你看这个女人哈，她犯过重罪啊，可能是叫奸淫，是吧？她是个妓女。他得到解救的时候，他被耶稣饶恕的时候，他非常的感激，所以他可以花很多的钱，用自己的爱来向耶稣显示说他很感激。可是边上这个西门呢，他是个法利赛人，就是对自己就像这个对自己要求严格，我就很清正的这么一个人，他一直觉得自己表现很好，所以他虽然也被耶稣赦免，得救，但是他这个得救是比较漠然，无所谓好像。
那我看来我就是这个西门了啊，这个自我感觉是不是太良好了？
其实我在常常听见这个所讲这个故事，真的很有意思，因为不单只感觉自我感觉良好，而且有一样东西是说，我想有没有注意到耶稣所讲这个比喻，就是说，都讲现在讲这两个人都没有能力去偿还他们的债务，
哎，
其实你
对，
觉得，比方说我说没有的什么大不了，这些很小事情，但在神的眼里，真的是没有卸重把心，就是没有卸重把心。同样的，也是一个罪人，是一个罪。所以回到天天所讲的那个故事上面，我们能够凭什么不感激耶稣的救恩呢？
的确是这样啊。其实我就是用自己的标准来判断我做的这件事情好坏了。按照我的标准呢，那这拿几支笔，对吧？这个没什么，比那个这个罪啊，要比别人不是偷钱的那些小偷啊，要轻了很多。其实呢，这内心当中的这个诡诈和贪心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差别。所以这个，我想这是神最看重的，是内心当中的思想。
是的。
自从我们吃了这个善恶树上的果子啊，就知道分善恶了。但是善恶的大小标准啊，我们愿意自己定，其实这就已经错了，因为神的标准呢，并非如此。
对，其实罪也不仅仅就是说有大小之分，它有另外一个特质，在我来看，就是说它是能够跨越时间、地域、种族、文化的普世性。因为在14篇里面既然说。是一段很有意思的经文。他既然说，就是说，余环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耶和华在天上垂看世人，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意思就是说。一个都找不到。
一个都没有。我们中国人呢，还有一个说法叫 虱子多了不痒。如果一个好人都没有，大家都有罪，那就互相迁就了，不，互相不追究了。但实际上，罪呢，不仅仅是人在神眼里的一种状态，罪和恶是有密切的关联的。人的罪总是导致恶行的发生。那罪的有一个特质，就是它让我们行出恶来，害人害己，不但害别人，也害自己。而且人行恶的时候，常喜欢城邦结伙。好像大家一块做就法不责众了哈，刚才我讲这个摘蘑菇这个道理，但是你看单人匹马的你不敢抢商店是吧？但是碰到骚乱的时候，纽约一下没电了，骚乱了，大家一块儿砸商店，从里边拿东西，皆大欢喜。我们在这个电视上都看到过这种状况，对吧？那么保罗怎
大
么
家
办？
一块儿，对吧？
哎，一块儿，大家一块儿，全一拥而上。那么保罗早在罗马书1章32节里就曾经指出来啊，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的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
哎，这就是你采蘑菇的时候一定得拉着别人一块
哈哈哈哈。
儿。哎，你说这个骚乱，这个是大事情。那你看还有小的，你比如说我们平常过马路，你发现没有？如果大家都闯红灯，看了没车了，大家都闯红灯，你不跟着闯都有点不好意思，是不是这种感觉？
哎，你讲的真好，真的就是有时候就是在这个那个状态里面，旁边的人都做了，好像我不做，好像我要去跟着，有点不行。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到，就是说最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说真的是身不由己。啊，把我讲得非常好，在罗马书第7章23节，他竟然说，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在肢体中犯罪的律，约翰福音第8章34节也这样说：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意思就是说，我们做了就成为罪的奴隶。奴隶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特质，就是说，他不得不做，不管他喜欢不喜欢、愿不愿意，都是要做，也都是成为一种捆绑，被罪去。绑在一起一样。
是的，是的，这种，我想可能很多人都会，体验过啊。就是说你不想去做一件事儿，你不想去犯罪，但是你又忍不住，这种感觉是非常难受的。这个保罗呢，还在这个罗马书7章18节里面，他说，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善良，因为立志为善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的。由不得我，就非常形象啊！就是说，你想理智上想要为善，但是呢，做出来的就不是那个样子。他还接着说啊，在8章22节里面说，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这就是我们摆脱不了，这是我们这个罪的辖制。所以你就像比如说我吧，我这个人就不是比较胖嘛，所以老想减肥。但是每次顶多就坚持一个礼拜，然后就放弃了。之后呢，奇怪的是又开始责怪自己，那这样周而复始，最终也没成功。
对，其实刚才保罗所讲的，跟你所用的例子，真的是讲到一个好像我们被罪折磨一样，就是不是因为外面的各种的恶行在进行当中，而是就是说有一样东西，就是一个罪，就是藏在我的心里面，占住我整个内心。直到我在黑暗之中有感觉到一个羞耻，面对外人的时候，有时候还能够就是说把这个罪掩藏起来，但是心里面知道是不平安的。所以诗篇很生动的这样去描写，就是说，因为有无数的祸患围困我，他用祸患来去行善这个罪的一个状态，我的罪孽追上了我。我知道的，我不喜欢罪的，但是他就偏偏在追着我，甚至追上了我，使我不能昂首。这罪孽比我的头发还多，我就心寒胆战。 在这个状态里面，我说是一个多大的磨难，真的在罪里面是个多大的磨难，而且罪不单这样子，它还经过我们的口去表现出来，所以我们不一定就是说能够很好的隐藏我们罪，我们的口就把我们的罪有时候就暴露出来了，因为我们用恶言恶语去伤害人家，所以诗篇52篇说，你的舌头邪恶诡诈，好像剃头刀。犯意伤人，不单是讲一些不好的话，甚至乎是一些的诡诈的话。所以当在现今的我们常常就是说互联网啊，这些手机啊，这些社交软体的年代，我们已经不单只是单单用我们的口，用我们张嘴巴，甚至乎用我们指头啊，在这个画面上面去暴露出来，就是在这个马甲的后面，我们用恶言去伤人，甚至乎用鬼诈去伤害。
啊，真的是这样，就是这种网络暴力啊，现在确实非常的那个害人的。
没错，罪太厉害了。我想在这里最后引用一下葛培理，他是美国一个已经去世了的布道家的话，他这句话特别能揭示罪的本质。他说啊，罪存在于人的头脑中，彰显在人的言语和行动上，它隐藏于每个人的心里面，它会征服每一个不相信自己会被这个罪击倒的男人和女人。
这话说的太深刻了啊！这葛培理实在是个为神所用的人。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咱们来一块儿啊，咱们把这个罪的特征，咱们再总结一下。我们刚才其实涉及了这么多啊，你看这个罪，它首先它是推卸责任，对吧？把自己犯了罪，但是要把这个罪过让别人，结果让别人来承担，它又是。背道而驰，他跟神所说的话是完全相悖的，经常会自己来重新定义一个好坏，然后按照那个去做。而且这个罪有个特征啊，它是与生俱来的，是我们代代相传的。神在看待我们的罪的时候呢，实际上他并不在意罪的大小，而是在于我们有没有真的去悔过，有没有看到自己的罪。罪往往是跟恶行伴在一起的。这个有了这个心思之后，你做出的行为就不好了。你比如说去拿一支笔，对吧？拿公司的一支笔，然后呢，这些恶呢，这个实际上都是从心里面出来的。经常的呢，由于我们心里头想的，我们把不住自己的嘴，这个恶就从口里面出来了。罪还有一个非常坏的一个特点，就是说我们想要去摆脱它，我们明知有罪，我们想要不做的时候，非常非常的难，而且让我们。不断的有羞愧，对吧？你这个还指责、自责，心里又没有平安，所以罪的特质就实际上它就是与义的一个完全的对立。刚才我们说了那么多的义，实际上这个义正好像面镜子一样，能够反射出来很多很多我们以前不注意的这个罪的特点。
还不要忘了这个虱子多了不痒这个特质啊。
对对对，
还有另外一条，就是无
啊。
故少白布。
哦，对，所以这个罪啊，哎呀，真的是我觉得可能每一个人都会沾几样，你至少你总会有那么几样在我们的这个心里面，而且是根深蒂固的植在我们的意识里面，很难克服。那我们都是，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啊，这个罪虽然是我们内心里面的，对不对？我们又都是理智的人，是受过教育的，有那么一两个念头，我觉得。还可以吧，不干坏事就行了呗，对不对？
我们看是怎样的，但是在神面前，真的刚才讲过，罪真的没有大小的，而且在神面前，真的只有一样事情，悔改跟不悔改，就是几个分别，就是这回事情。
这个我们了解到，神的义和人的罪实际上是水火不容的啊。俗话说，这个神的眼睛里揉不进沙子，不是因为我们犯点小错，我们就可以被神认为是义人，是不是的？
那我们硬着头皮不改，有什么后果呢？
就人而论啊，罪可以归根于个人的任意而行，因为心里没有神嘛，也不怕神， 只看眼前，不信永恒。但是神造了我们，是把永恒也放在我们心里了。你看，连秦始皇都想永远活着，对不对？还得整天这炼丹，弄一帮这个术士给他吃丹药，可能最后他早死也是因为吃的这些毒药太多了。
适 得其反。
但是他还是盼望永生的。所以，如果我们只看眼前，不信永恒，那个罪就对你的影响力就好像 OK，别的人不是也一样有罪吗？但
对
是
呀、啊。
罪的生成与扎根的地方是人的心思意念里面。他因为这个罪在我们里边，就让人的心灵啊，就像瞎了眼一样，我们被蒙蔽，看不见也看不清，不知都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有永生。一看大家都会死，就都死掉了，就我也会死，所以就无所谓了，自暴自弃了等于，就是使人身不由己啊，偏行己路，灵魂丧失，这个状态很糟糕的，因为每一个人就像瞎了眼一样，任意而行。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最终都要在神的面前来担当自己的罪。
是啊，这让我想起中国一个老话，这个叫"有病得去根儿"，对吧？我们是这个是针对的是它这个根儿上这个问题，这也让我想起了这个圣经当中的一些话啊。你就像这个约翰一书里面说的，说我们若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你不能睁着眼说瞎话，对不对？以西结书也说呢，他说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义人的善果必归自己，恶人的恶报也归自己。也就是说，每个人要对自己的犯的罪负责。但是我还是很好奇啊，这个负责是负什么样的一个责任呢？他会不会判我几年刑吗？还是怎么样？
那么罪有一个直接的结果啊，就是首先人和神的关系断绝了。那么间接的后果呢，就是人和人的关系也引起了败坏，比如说家庭关系、工作关系、邻里关系、种族关系、社会关系，全都被影响或者破坏。那我们再引用葛培里的一句话，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搞好人际关系的大前提，就是我们首先把自己和神的关系摆正。
哎，你这么一说啊，我觉得还可以加一条，就是这个因着罪啊，人和自己的关系也出现问题。那怎么说呢？就比方说，这人有各种各样的瘾，对吧？我们就很多人有烟瘾、酒瘾、毒瘾，啊，麻醉剂瘾，啊，色情瘾、恋童癖，这种这样的各种怪癖，这种就是瘾。你说他们这些有瘾的人，真的不知道这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吗？我想大部分人他们都知道，而且呢，他们也很想摆脱这种瘾的辖制。但是呢，不是说每时每刻都想吧？但至少也有时候会想一想。可是呢，在他们生活在这种痛苦当中，他们就是摆脱不了。
这个罪对人际的关系的影响，我有个切身的经历。
好，你说说说。
我这名字啊叫黄天健，是吧？这个外公给起的，来自《易经》，叫"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个从小我因为这个名字啊，就自认是君子。但是我从小也是个好学生啊，老师都很喜爱我。但是呢，每次就我记得那时候上小学的时候，这个学期结束了，有个家长要收到老师的评语，从来都是这个叫成绩优良，骄傲自满，这永远是我的这个老师给的评语。我其实长大了也是我行我素，心高自傲啊。我在北京的时候，我是北京市优秀三好学生，啊，优秀共青团员，我差点在高中就入了共产党的。这个我的大儿子出生以后啊，受了很多这种君子爸爸自强不息式的教育和苦头啊。因为他在婴儿的时候啊，有一次我记得，他也不知道是因为肚子疼啊，还是因为什么原因，他就不肯睡觉。我这下班累得要死，我就生气了，我就先把他这个摇篮放到沙发后边。那个时候住的房子很小哈， 就是看不见了，但是他声音能听见。我先让他
对，
哭哭个够，
嗯，
然后哭累了，他自己也想睡了，然后我就把他搬出来，再把他捅醒，不让他睡了。
嘿，
啊，这个我这个就是因为我当时还在生气，就想起来，现在想起来，真是自己这个爸爸真是不够格，太糟糕了。后来这个他学会走路的时候，常摔跤，那个很小嘛，那个时候我从来也不扶也不抱，而且每次都他摔了跤，我就问他是谁的错，然后他就说是我自己的错。嗯，那么4岁的时候，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搬到美国来了，他工作，我的工作非常辛苦啊，每天他白天他平常上这个幼儿园、托儿所，他就见不到我们基本上。那么周末的时候，他就很想跟我在一起玩啊。每天这个周末早晨，他就站在我的床头，就想让我起来，而我就看他一眼，就转个身接着睡懒觉。我那个时候不觉得我这样自己这样做有什么不对啊，只觉得那个孩子是个累赘。后来我到40多岁，
可怜的孩子，
是真的可怜。现在看起来，我在40多岁的时候开始接触了很多基督徒同事，慢慢受他们的影响，我就明白了什么是罪，然后回顾自己的过去的这个很多的做法，真是哪是什么一个君子，那就是一个罪人啊！而且我就觉得这个自己对罪当时怎么就这么无知呢？因为没有受过这个教育，你可以这样讲。那么这个罪啊，后来就是真是让自己和自己的亲儿子关系败坏啊，那个时候的关系很不正常。后来大儿子到了这个，因为也是有这个我这个爱心很少这个爸爸，他到了青春期的时候，他这个逆反非常的激烈。可是那个时候呢，我已经接受耶稣认罪悔改了。我做了基督徒了，我知道那都是我这个种瓜得瓜的，自己种下的恶果，啊，我也能这个对这个逆反的儿子操练那种像神一样叫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的这种态度和饶恕。
忍着，
哎，感谢主呢，我现在和儿子关系啊很正常了啊，是因为神让我认识到我是个伪君子啊，这个罪很多，而神也一直在帮助我改变。那么换句话说来，我的二儿子，因为他出生的很晚，我那个时候就已经是基督徒了，所以他的成长过程中就比他的哥哥要正常的多，跟我们的关系也非常正常。
这个老二就是赚了。
哎，对，这神最后真是能改变你一个家庭家里的人际关系。你有的时候你觉得好像这个爸爸妈妈什么和子女应该关系都是很和睦的，不一定的，因为这个罪是有的时候会让你做你这个自己当时都意识不到的那些错误。
的确是这样的，
是。
感谢主啊，就是你和孩子之间的关系能够修复啊，真的还有很多家庭这个亲子关系，因为从小就处理的不好，一辈子都搞不好，这个也是有的。这个我发现这罪对人的害处真是很深刻，而且是很长久的。但是我聊到现在啊，我还是觉得有点失望。
为什么呢？
这个因为你看啊，我们刚才聊了这个基督教的罪的含义，这个基督教也指出来了，这个罪的含义就人人都有罪，天理靶心，而且一代传一代，又说到了罪的这些特性，这个让我相信啊，每个人都有罪，我心里也是有罪，摆脱不掉。但是这个人在罪中煎熬，这个基督教有没有说出一种解决的办法呢？这如果他没有解决的办法，那不就是指出来，也就是让我们徒增烦恼吗？
哦，是的，这个是很好的一个问题，可以说就是说，行即公义跟慈爱在他的身上，他是全知全能的，所以他知道预先知道亚当跟夏娃的堕罪跟堕落跟犯罪，所以他已经预备好了一个救恩的计划，这个计划从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之后，还是不断的持续，没有停止过。简单来讲，就是说，神因着他义的本性，他知道每一个人的心跟挣扎，并且坚持要去帮助、去救人脱离这个罪，赋予他们义的一个地位，直到他们能够我们所说的称义、成义。
哦，就是说神是知道我们在最终， 无法自拔的这种痛苦，是准备要来救我们的。
不是准备来救我们，而是
哎，
神已经救了我们，因为他
啊，
派他的亲儿子耶稣上十字架顶了罪。
哦，那你再说说看，这是怎么回事？
那我们可以回到圣经，我们先
嗯，
看一个故事，在约翰福音8章里记载的故事。有一
嗯。
次呢，一伙犹太人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啊，就是那些自己觉得自己很好的人，来想找耶稣的麻烦。他们就抓了一个妓女啊，这个来把这个妓女押到耶稣跟前。他问说：“这样的罪人，按照我们以色列人的以前的律法啊，是要用石头砸死的。您说怎么办吧？”这个，然后耶稣呢，就最后就跟他们说：“你们当中哪个人没罪，就先拿石头砸他。”结果这些犹太人从老到少，一个个就都走光了。没有人扔石头，因为耶稣这句话让他们意识到了自己其实也是罪人。如果设想这个事情是在中国发生的，那大家一块儿肯定扔石头。这个犹太人啊，知道自己是罪人，没有资格定妓女的罪。但是实际上，这个故事的关键不是说犹太人自己知罪，而是耶稣在众人离开以后啊，他对这个妓女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你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
是。
了。哎，这真是你想一想，真是感动哈！这个上帝知道我们生命的艰难哈，他耶
是，
稣赦罪，他要求人自己悔改。
是的，这个故事也让我感触很深。这个首先让我感觉到了，就是说我知道了耶稣他是有权柄，他是可以赦罪的，而且呢，他也讲到了知罪是我们应该基本上应该做到的，这是一个常识，而且赦罪的条件就是我们以后不要再继续犯罪了。真是很好，
那我再讲一个故事，是马可福音第10章里边记载的一个叫很有名的叫少年官的故事。当时说这个耶稣出名之后啊，有一天有一个年轻的财主来问耶稣说：“我怎么能得永生呢？”换句话
是。
说啊，他是来问如何解决他自己罪的问题，因为这个罪人是不可能有永生的，按照神的定义啊，因为他已经跟神隔绝了嘛，被从伊甸园里赶出来了。耶稣当时就说：“他说你要守诫命啊。”那少年官说：“我从小到大都做到了。”耶稣就说：“你卖了家产，把财散给穷人，然后你再跟随我。”结果这个财主没听耶稣的呼召，忧忧愁愁的就走了。当时这个耶稣的门徒在边上看着都稀奇，因为他们认得这个财主，他从小到大确实是做很多好事，也守律法。他们就说：“那么像这样人都不能得救，那谁能得救呢？”那这个
对呀。
故事的重点啊，并不是后来耶稣说的那句话，叫做“财主想进天国比骆驼穿针还难”。他这个不是重点，重点呢是后来耶稣回答门徒的一句话，他说：“在人是不能的，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耶稣的意思是啊。这个解铃还需系铃人，那罪这个事情啊，你们自己解决不了，我来解决。他就自己上十字架替我们顶罪啊，做了我们的主，让我们罪被他的宝血蒙蔽。这样的话，就一次永远的解决了这个罪的问题。
哎，这个真是啊，就是耶稣他来救我们，用他的上十字架的方式来帮我们解决了这个罪的问题。这个少年人真是他什么都好，但是他最后他舍不得他的财产，不肯信靠耶稣。我们自己是不是都有这种舍不得的东西，没法克服的？这个时候我们就真的需要靠神了。
对，真的是这那个这个故事讲得很好。其实神要求的东西很简单的，对我来说，就是说对这个事，只需要人很真心的来到耶稣的面前，诚诚实实的向神认罪悔改。耶稣已经用了他的生命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舍命， 所以他已经为我们替他向神去赎罪了，所以他只需要的就是我们的认罪悔改，罪就会被神赦免。
啊，这点真的很重要。我们要做的就是承认自己有罪，并愿意悔改，这就够了。因为我们自己克服不了，我们只能靠耶稣，剩下的事儿就是耶稣来做，是不是？在罗马书5章8节里面，有说到，他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6章23节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上帝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这个就是用十字架的方法，一次性永远解决了这个罪的问题。
你别忘记，前提是我们要主动认罪悔改。
是阿门。刚才西哥有谈到一个地方，就是说，在你生命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爱你，他来救你。约翰福音3章12节，这样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爱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当中所讲的他们，就是我们信耶稣的，就从此不为罪所捆绑，得以解放，得以自由，是多好的一件事情！
啊，真是太好了，真是非常感谢二位今天能够来参加我们的福音班啊，我们今天讨论了这么多关于罪的问题，我想我们的时间有限，我们今天呢就先停到这里，因为后面的课呢会继续讲这耶稣到底是如何救我们的，非常谢谢二位。在座的朋友们，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有刚才我们讨论的那些感受？在平时竞争激烈的工作当中打拼，你有时候也是不是会做一些违心的事儿？常常用“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来安慰自己。在遇到不公的时候，是不是也会耿耿于怀，很多时间，很长的时间都放不下来？亲子和夫妻关系不如意的时候，是不是也在抱怨这是对方的责任，孩子的不争气？你自己身上改不掉的缺点毛病，是不是也在反反复复的困扰你，让你觉得好像有一颗不安的灵魂，无处安放？耶稣基督不是来指责你这些缺点的，他是来告诉你，人人都有罪。他用他在十字架上的死。给你所有的困扰带来答案，让你得安慰，让你得安稳。耶稣在马太福音11章28节说：“凡劳苦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今天你听了我们的讨论，如果也有这样的感受，愿意承认自己的罪，也愿意悔改，那请你。打一个 A，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我会特别的为你做一个祷告。圣经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必得救。你若这样做，就知道神已经拣选你，他定义要爱你。他不但爱你，而且一直保守你，直到末了。好，我们开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感谢你，谢谢你能够激励福音朋友们的心，让他们能够在福音班里聆听关于你的课程。求主帮助他们认罪悔改，接受你做他们生命的救主。也求主赦免他们的罪，接纳他们成为你的儿女，进入你永恒喜乐的国度里。我特别的是为他们在接受你的过程里所面对的一切的障碍献上祷告， 求主攻破仇敌一切的营垒，预备我们的弟兄姊妹成为他们的朋友，通过各种的方式消除这些顾虑，带领他们认识生命的主。谢谢你，感谢赞美你，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
谢谢。